顶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朝早大家见到我牧师有个新发型。
今天一早大家见到牧师有个新发型。
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嘢可以乱食。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东西可以乱吃。
饭不可以乱飞。
头发不可以乱剪。
有顶姐妹师弟问我，点解一年多次全港有关圣灵工作的信息？
有弟兄姐妹多次问我，为什么一年多次要传讲有关圣灵的工作的信息？
主要的原因包括我自己。
主要的原因包括我自己。
其实对圣灵的工作的教导那种的忽视。
对圣灵工作教导的一个忽视。
做了几十年传道人。
做了几十年的传道人。
今次是我最有系统对圣灵工作的有关圣灵工作的阅读和教导。
这一次是我最有次序的对圣灵工作的一个阅读跟教导。
我声明我自己的立场。
我声明我自己的立场。
我持守的一种叫做内圣外王的圣灵观。
我持守的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圣灵观。
意思就是说我是站在福音派的立场呢，强调圣灵内化生命更新工作的重要性。
意思就是呢，我站在福音派来强调圣灵内化生命更新的一个工作。
但我不排斥灵恩派讲紧圣灵工作外显那种的表现。
但我并不排斥灵恩派那种推动圣灵外显工作的。
圣灵在我们生命内化是那个根本。
圣灵在我们心中内化是一个根本。
但如果一个信徒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但如果一个圣徒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只是追求圣灵外显的恩赐，
只是去追求圣灵外显的工作，
我们根本不能够承载或者驾驭，
我们根本不能够承载或是驾驭，
只是带来自高自大高举自己的，
只会带来自高自大或高举自己。
我在图书馆无意中发现这本书，
我在图书馆无意之间发现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滕进辉牧师翻译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滕进辉牧师翻译的一本书。
大家都知道滕牧师写了不少的书。
大家都知道滕牧师写了很多的书。
何牧师就很受他影响的。
何牧师就很受他影响的。
但他反为推崇备自己的是这本他翻译的书《饮于能力之源》。
但是他反而最推崇的是他翻译的这本书《饮于能力之源》。
他自己说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呢，灵性得到很大的帮助。
他自己说呢，当他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灵性得到极大的帮助。
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重新全面的认识。
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重新全新体会的认识。
这本书其中一位作者呢，陶恕去这样说。
这本书其中一位作者陶恕博士这么说。
他说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并且为人舍命。
他说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并且为人类舍命。
可能大家觉得老生常谈。
可能大家觉得是老生常谈。
记得美国，当美国第一次成功登陆月球的时候呢，
记得当美国人第一次成功登陆月球的时候，
当时的总统是尼克逊。
当时的总统是尼克逊。
他呢就很兴奋的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消息。
他就很兴奋的向全世界来宣讲这个信息。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就是人类登陆月球征服宇宙。
就是人类登上了月球征服了宇宙。
当时身为总统顾问的葛培里牧师呢，
当时身为总统顾问的葛培里牧师，
他就马上打电话给尼克逊。
他就马上打电话给尼克逊。
说总统先生，你刚才讲错说话了。
他说总统先生，你刚刚说错话了。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不是人类征服这个月球。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不是人类征服了宇宙。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刻是耶稣来到这个地球。
他说人类最伟大的时候是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地方，
为人类成就这份的救恩，
为人类成就了这份救恩。
想想又是，
我想想也是，
人类探索太空，
人类探索太空
引起很多航天科技的竞争，
引起很多各项航天科技的竞争，
为人类带来了什么的幸福呢？
为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幸福呢？
我记得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我大概十一二岁，
我记得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我大概十一二
岁，我还看了一个黑白电视机转播人类登陆月球，
我还看了那黑白电视转播人类登陆月球。
当时我已经很顽皮了，
当时我也还很顽皮。
我看完人类登陆月球，
我看着人类登陆月球，
我有没有哎呀我以后从此要俾心机读书了，
我想说啊，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念书，
我要开始孝顺父母了，
我要开始孝顺父母
了，我不要再偷钱了，
我不要再偷钱了，
我不要再逃学了，
我不要再逃学
了，我不要再打架了，
我不要再打架了， 没有。
人类登陆月球，我只会变得越来越坏。
人类登陆月球，我只会变得越来越坏。
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球呢？
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球呢，
千千万万的生命因此而改变。
千千万万的生命因此而改变。
第二件重要的使徒说话。
第二件重要的事
就是教会在各地表彰基督的生命。
就是教会在各地表彰基督的生命。
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宣扬这个救恩。
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宣扬这个救恩。
福音所到之处带来生命的改变。
福音所到之处呢带来生命的改变。
大家如果你读翻呢个嘅使徒行传，
大家如果读回那个使徒行传，
你谂下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你想一想，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记载门徒咧，好似丧家犬聚集喺呢个马可楼。
使徒行传一章就记载那些使徒们呢，很像丧家犬一样聚集在马可楼。
现实的讲句，
现实来说呢，
群龙无首，
就是群龙无首。
除了祈祷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除了祷告还可以做些什么？
除了大家围炉取暖还有什么作为呢？
除了大家围炉取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我们终于面对现实了，
当他们终于要面对现实
了，他要由马可楼下来的时候，
要从马可楼下来的时候，
他所承担是耶稣吩咐他们所颁布的大使命，
他们所承担主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
你想展开这个工作多困难？
你想一想要展开这样的工作有多困难？
你要宣扬一个刚刚被政府定为罪犯判了死刑的人，
你要去宣扬那个刚刚被政府宣判判为死刑的人，
钉在十字架上面，
钉在十字架上面。
现在你告诉人他是人类的救主，
现在你要告诉人他是人类的救主，
他是从死里面复活，
他是从死里面复活，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我想那个难度啊，
我想那个难度
就是你相信有一天牧师可以减肥成功，
就是你相信有一天牧师可以减肥成功。
我给一张当年的照片大家都
我给一张你们我当年的照片你们可以看一看
当年二十七寸腰围，
当年二十七寸腰围，
玉树临风，
玉树临风，
人见人爱，
人见人爱，
车见车载，
车见车载，
时光不远，
时光不远。
从人的角度来看呢，
从人的角度来看，
门徒当时这一项的工作是非失败不可的。
门徒当时那样的一个工作是非失败不可。
边个人相信一个咁违反常理嘅信息咧？
谁可以相信一个这么违反常理？
边个肯相信一个已经被定罪、被钉死十字架嘅救主咧？
谁可以去相信一个已经被钉罪并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救主？
仲要委身俾佢，
而且还要委身给他？
难道要步佢嘅后尘？
难道要步他的后尘吗？
死十字架上面，
也死在十字架上吗？
所以难怪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所以难怪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其中一个的犯人都讥诮他，
其中一个犯人都讥笑他，
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啊？
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救我们吗？
那你可以救我们吗？
如果你可以的，你就在这里跳下来，我就信你了。
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在这里跳下来，我就相信。
所以当时那个成功的关键，
所以当时那个成功的关键，
要靠这一班的门徒去宣扬，
要靠这一班门徒去宣扬。
你想想这班是乌合之众，
你想这班人是乌合之众，
各怀鬼胎，各怀鬼胎，
各怀鬼胎。
耶稣被钉的时候，各大难临头，各自飞。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各难临头，大家都各自奔飞。
你靠这十二个人想成功呢？
你要靠这十二个人想要成功，可能吗？
我们有一句说，门徒靠得住啊。
我们有一句话说，门徒靠得住，
那只猪都懂得爬树，
那个猪都会懂得爬树。
但是你看回教会有没有因为这样被消灭呢？
但是你们看教会有没有因此而
被消灭呢？从初期教会到今天，
从初期教会到现
在，教会仍然在不同的地方受到逼迫，
教会仍然在不同的地方受到逼迫，
受到歧视，受到打压，
受到歧视，受到打压。
但教会不但没有被消灭，
但是教会不但没有被消灭，
它是不断的扩展，不断的茁壮，
而是不断的扩展，不断的茁壮。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
大家有没有想过关键在哪？
大家有没有想过关键在哪？
如果任何人仔细去研读《使徒行传》，
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研读《使徒行传》，
答案只有一个，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圣灵的工作，
就是圣灵的工作。
当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他赐给教会去完成使命所需要的能力，
他赐给教会可以完成这个使命的能力。
由那时候开始，
由那个时候开始，
教会就延续这个这一份这样的能力，
教会就延续了这一份能力。
佢只要教会一日唔失去呢份属天嘅能力，
只要教会一天不失去这份属天的能力，
佢就不断嘅去发展，
他就不断的发展，
佢所到之处都带嚟祝福同
他所到之处都带来祝福和改变。
反过嚟讲，当教会失去呢份能力，
反过来当教会失去这份能力，
佢就会苟且偷安，
他就会苟且偷安，
苟且残垣，
苟且残喘。
要知道神给过这份这样的恩典和这个福分呢，
要知道神给的这份恩典跟福分
就好像天上降下来的马奶一样，
就很像天上降下来的马奶。
人不可以将它储存留到第二天，
人不可以将它储存留到第二
天。降下这个圣灵的能力，
这个圣灵的能力
它需要我们去运用，
需要我们去运用。
所以如果你在整个教会的历史的进程里面呢，
所以你如果在整个教会历史的进程当中呢，
当上帝的能力赐下，
当上帝的能力赐下，
教会又愿意去承受这份能力，
教会又愿意去承受这份能力，
所到的地方就带来复兴，
所到的地方就带来复
兴，表现一份很充沛传福音那份的热诚，
表现出一种很充沛传福音的热诚。
相反，当教会失去这份能力的时候，
相反当教会失去这份能力的时候，
就出现一些不思进取的制度化的组织，
就出现了一些不思进取的制度化的组织。
慢慢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内聚，
慢慢我们就会越来越内聚，
越来越在一些制度上面去发展，
越来越只有在制度上面去发展。
那你早上的经文呢，
今天早上的经文
是提到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提到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得着能力，
我们就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曾经讲过这段经文，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我曾经讲过这段经文，
当时我的重点是摆在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
当时我的重点是摆在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
门徒由软弱变成满有能力，
门徒由软弱变成满有能力，
然后呢就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为主做见证，
然后就在不同的地方同时为主做见证。
但今天早上呢，我想摆在那个的为主作见证那个的重点上面，
但是今天早上呢，我想要把重点摆在一个为主做见证。
见证呢是一个的法律的名词，
见证是一个法律的名词。
如果我们可以翻成呢是证人，
如果我们翻就可以翻成证人。
引申的意义就是说，我知道我所讲的是真实的。
引申的意义是说，我知道我所说的是真实的。
所以当你去到法庭那里作供，
所以当你在法庭上面作供，
你作供之前你要宣誓，
你作证之前你要宣誓，
你要保证你自己所讲的呢是真实的，
你要保证你自己所说的是真实的。
否则呢，如果你给假口供的话呢，
否则如果你给假口供的话，
你要承担这个法律，
你要承担这个法律。
我们不可以凭外表去观察，
我们不能够凭外表去观察，
我不可以说我自己去推测，
我不可以说我自己去推测。
你不可以说凭外表观察呢，
你不可以说凭外表观察呢，
我肯定牧师一定打老婆的，
我肯定牧师一定打老婆的，
你看看师母每次聚会缩在角落头，
你看师母每一次聚会都坐在角落，
他连坐出来都不敢的，
他连坐出来都不敢。
你不可以这么讲的，
你不可以这么说，
你至少要有证据，
你至少需要有证据，
你看过我闹师母，
你看过我骂师母，
甚至我见过我动手打他，
甚至看过我动手打，
或者你见到有些表面的伤痕，
或是你有看到一些表面的伤痕，
你才可以做呈堂的证供，
你才可以做那个呈堂证供。
见证的意思，
所以做见证的意思，
就话我亲身经历，
就是我亲身经历，我
亲眼见过，我
亲眼见过，
以致我讲出来，
以致我可以讲出来。
所以在这段经文如果摆在见证上面呢，
所以这段经文如果摆在见证上面呢，
就是说涉及人是否亲身去经历圣灵的临在，
也就是说人是否涉及亲身的经历圣灵的降临，
而从圣灵得到这个能力，
而从圣灵得到这个能力，
以至他有十足的把握，
以至于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说这个是我亲身经历是真实的，
他说这是我真实经历的。
所以见证人他不会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说话，
所以见证人他不会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话。
我以为好像是这样，
我以为好像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大概好像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或者会是这样，
或者会是这样。
他们会很肯定地说，
他们会很肯定的这样
说，我知道是这样，
我知道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我亲身的经历，
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真正的见证有时不在乎言语，
真正的见证有时候不在乎言语，
是一种生命的流露，
它是一种生命的流露。
一位探险家叫史丹利，
有一位探险家叫做史丹利，
一次去到非洲，
有一次到了非洲，
他在非洲遇到当时宣教的李文斯敦，
他在非洲遇到当时宣教的李文斯敦。
他跟李文斯敦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番说话。
他和李文斯敦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段话。
如果我跟你相处得久一点的话呢，
他说如果我跟你相处再久一点的话，
我会情不自禁成为基督徒，
我会情不自禁的成为基督徒，
尽管你一句说话都没有跟我传福音，
尽管你一句福音都没有向我提到。
因为他从李文斯敦的身上看到这个信仰，
因为他从李文斯敦的身上看到了这个信仰。
在希腊文见证这个字呢，
在希腊文中见证这个字，
这个的字和殉道者呢是其实同一个的字，
这个字和殉道者其实是同一个字。
所以换句话说呢，做见证人他要准备作出那个的牺牲。
所以换句话说，做见证人一定要准备预备做出牺牲。
引申的意义就是我们不问代价的忠诚，
引申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问代价的忠诚。
所以在当时初期教会为主作见证，
所以当时在初级教会为主做见证，
他是准备要作出牺牲，
他们是准备要做出牺牲的。
所以如果我们平衡一点来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
如果我们平衡一点来看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
你得着这个能力和你作见证是不可以分割的，
你得着这个能力和你做见证是不可以分割的。
如果你没有亲身体验，
如果你没有亲身的体验，
你没有那种生命的流露，
你没有那种生命的流露，
你从来都没有想着要为信仰作出这个的牺牲，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为这个信仰做出牺牲。
我们又想得着从上而来，
我们又想要得着那从上而来的能力。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就好像我们经常都
说，就好像我们常常都在说，
这个世界哪有免费的午餐，
这个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不会不劳而获的，
没有不劳而获。
正如我之前几次讲到有关圣灵的讲论，
正如我之前几次讲到有关圣灵的讲论，
合乎圣经的圣灵充满是高举基督，
合乎圣经的圣灵讲被圣灵充满是高举基督，
宣扬基督和荣耀基督，
宣扬基督和荣耀基督，
不是突出自己，
不是突出自己。
任何人想透过被圣灵充满突出自己，
任何人想要透过圣灵充满来突出自己，
对不起，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对不起，这不是圣灵的教导。
究竟门徒所得着的能力，
到底门徒所得到的这个能力
是一些什么能力呢？
是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如果我们综合整本圣经和那个原文的研究呢，
综合整本圣经和原文的研究，
能力是只有三方面的意思，
能力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种是道德感召的能力，
第一个是道德感召的能力。
在这个的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那里这么说，
在哥林多的前书四
后 书,
后书四章那边说到，
他说我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他说我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这个的宝贝是指圣灵，
这个宝贝是指圣灵。
留意他说要显出莫大的能力，
留意他说要显出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是出于神，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耶稣的生，
耶稣的生
也显在我们身上，
也显在我们的身上。
留意这个莫大的能力，
留意这个莫大的能力，
它不是指一些行神迹异能的歧视，
并非指一些行神迹异能的能力，
而是指基督徒在任何打击和试炼的里面呢，
而是指基督徒在任何打击或试炼当中
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份的性情，
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份性情，
是一种灵性美德的能力，
是一种灵性美德的能力，
是一种道德感召的能力，
是一种道德感召的能力，
是一种生活的见证，
是一种生活的见证。
当五旬节这个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后，
当五旬节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后，
满有圣灵的能力，
满有圣灵的能力。
你留意明显它是彰显一种道德的能力，
你留意很明显它是彰显一种道德的能力。
那里都提到呢，
那里都提到
信的人都在一次凡物公用，天天同心合意，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凡。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天天同心合意，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凡。
赞美神得着民族物，得着众民的喜爱。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
这里是讲初期教会，
这里是讲到初期教会，
他们那种不分彼此，
他们那种不分彼此，
无分你我的，
不分你我，
好像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
很像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
他们这种生活的形态，
他们这种生活的形态，
就形成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吸引力。
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说，
如果按照我刚刚所说，
是一种道德的感召的能力，
是一种道德感召的能力。
另外在使徒行传都提到，
另外在使徒行传也都提到，
斯提凡被殉道之前被圣灵充满，
斯提凡在殉道之前被圣灵充满，
之后他被人用石头打死，
之后他被人用石头打死。
他临死之前去为这些的仇敌怎样祷告呢？
他临死之前为仇敌怎么样的祷告呢？
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他为那些用石头打死的人来祈祷，
他为那些拿石头打死他的人来
祷告，因为他们无知，
因为他们无知。
他不是因为我和他之间的仇恨，
他不是因为他我跟他们之间的仇恨。
同样当在教会选立七位我们今天称为执事的一些辅助使徒 的门徒的时候呢，
同样教会拣选七位辅助使徒之类，很像我们今天教会执事的这个条件一样。
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经形容到
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经形容
满有圣灵的能力，
满有圣灵的能力，
有智慧有爱心去做爱心的服事，
有智慧有爱心做爱心的服事，
而且好好管理饭食，
而且好好的管理饭食，
照顾众人的需要，
照顾众人的需要。
然后呢去到以弗所书那里提到，
来到了以弗所书提到，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的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常常感谢父神，
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又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你看不看到这些经文一直都描述当时那个信仰群体，
你看不看得出这些经文一直都在描述当时那些信仰群体？
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一种不一样的表现，
他们那种不一样的表现，
有那种感染力，
有那种感染力，
让人觉得羡慕，
让人觉得羡慕，
想知道发生什么事，
想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从中的去认识这位基督，
从中的去认识这位基督。
第二种的能力呢？
第二种能力
是一种宣讲圣经的能力，
是一种宣讲圣经的能力。
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18章24节这么说，
在使徒行传18章24节这么说，
他一个犹太人叫亚波罗，
他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
是有学问的，
是有学问的，
最能宣讲圣经，
最能讲解圣经。
这个的能力在这里呢是讲他能够讲解圣经，
在这里这个能力一字讲到是能够讲解圣经，
是一种话语的能力，
是一种话语的能力。
你在使徒行传读的时候呢，
你在使徒行传读的时候，
你发现门徒是被圣灵充满之后，
你会发现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
是满有那种话语的能力，
是满有话语的能力。
彼得也都在同另一个的场合，
彼得也在另一个场合，
他呢就跟十一个门徒站起来，
他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
高声满有能力的为主作见证，
高声满有能力的为主作见证。
当时听到的人，
当时听到的人
就觉得扎心，
就觉得扎心。
那日就有三千人归主，
那一天就有三千人归主。
你留意同一个彼得，
你留意同一个彼得，
他之前呢是充满冲动的，
他之前是充满冲动的。
如果用我们今天讲的说话呢，
如果用我们现今的话来说，
有时少少口不择言，
有时候有一点点口不择言，
冲口而出，
就很多话就很贸然的出来，
样样都识少少扮代表，
每一样东西都好像都懂得一点点，就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所以但是同一个的彼得，
但是同一个彼得，
他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就来宣讲基督，
他就却来
宣扬基督，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讲出的说话好像不是出自他的口，
所说的话就好像不是他
带来那个影响力是完全不同的，
带所带出来的影响力却是不一样的。
另外也都提到这个的彼得呢在公会受审的时候，
另外也都提到彼得在公会受审的时候，
他再次被圣灵充满，
他再一次被圣灵充满，
他被神的话语充满，
他被神的话语充满，
满有能力不怕监禁，
蛮有能力不怕被监禁，
大有胆量去传扬这个福音，
大有胆量去传扬这个福音。
另外也都提到当他们祈祷完了之后，
另外也都提到当他们祷告结束之后，
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被圣灵充满，
放胆去讲论神的道，
放胆去讲论神的道。
另外都有经文讲到呢，并使徒大有能力，
另外新闻也讲到使徒大有能力
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去见证主耶稣复活。
这些经文都讲到这一班的门徒，
这些经文都讲到这一群门徒
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
不是在这里大家斗彰显他的能力，
不是在那边彼此斗来斗去去争
能
力、
我
能够
医病的
啊，我可以医病
啊，我可以讲方言
啊，我可以讲方言，
我可以讲预言，
我可以讲，
不是自得其乐，
不是自得其乐，
他们是大胆讲论神的话，
他们乃是大胆的讲论神的道。
在保罗的传道生涯的里面，
在保罗的传道生涯当中，
他面对一位行邪术的叫做以吕马的敌党。
当他面对一位行邪术的人叫做以吕马的时候，
但保罗被圣灵充满，
保罗被圣灵充满，
他满有能力的斥责对方，
他满有能力的斥责对方，
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的人，
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的，
你混乱主的道还不停止吗？
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这个就是那种话语的能力，
这个就是那个话语的能力，
是满有那种的信心和能力去宣讲神的话语，
是满有能力信心去宣扬神的道。
十八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奋兴家，
十八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奋兴家，
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
他每次讲到之前呢，
他每一次讲到之前
就经过多日禁食的祈祷，
就会今日多日的禁食祷告，
满有那种恩高的能力，
蛮有恩高的能力。
他一篇的信息是很出名的，
他有一篇信息是很有名的，
他说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
信息叫做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
所以他讲到的时候，
所以当他讲到的时候，
不单是礼拜堂坐满人，
不只是礼拜堂坐满人，
连礼拜堂的楼梯都站满了人，
连礼拜堂外面的楼梯都站满了人。
他有一次就是分享这篇的信息，
他有一次就分享一篇信息，
站在楼梯的人呢，
站在楼梯上的人呢，
一面听一面用力抓住那个的扶手，
一面听一面用力的用手抓住扶手，
因为散了会的时候发现那个的扶手直接是断开的，
因为散会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楼梯的扶手已经是断开的，
因为那些会众怕一放手的，
因为那些听的会众他们怕一松手，
就好像那个信息会掉落地狱那个火焰，
就很像那个信息所说的会掉入地狱的烈火里，
他是有那种话语的能力，
他是有那种话语的能力。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奋兴家叫宋尚节，
我们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奋兴家叫做宋尚节，
他每次讲到完毕，
他每一次讲到完毕，
台前是充满很多认罪悔改的人，
台前是充满很多认罪悔改的人，
在那里痛哭，
在那里痛哭，
求神怜悯，
在那里求神的怜悯。
第三种的能力，
第三种的能力
是一种异能的能力，
是一种异能的能力。
我们要承认，如果你研究使徒行传，
我们要承认，如果你研究使徒行传，
能力这个字呢，在很多时候指向一种异能的能力。
能力这个字，很多时候是指向一种异能的能力，
或者一种神迹奇事的能力，
或是一种神迹奇事。
譬如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
譬如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
这个的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迹神迹，
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将他证明出来。
另外彼得在美门的门口，
另外彼得在美门的门口，
叫这个瘸腿得医治，
叫瘸腿得医治，
然后呢就拉到去公会那里被受审，
然后就被抓到公会去受审。
当时的人就问他了，
当时的人就问他，
你是用什么的能力，
你是用什么的能力，
奉谁的名跟他做这件事呢，
奉谁的名来做这件事情呢？
连旁边的人都看到这种的异能，
你们留意，连旁边的人都看到这个能力。
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行传，
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行传，
圣经是这样记载，
圣经是这样记载，
他说使徒行传得恩惠的能力，
他说使徒行传得恩惠的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另外在圣经也都提到有一个心术不正行邪术的西门，
另外圣经也都提到有一位心术不正行邪术的西门。
使徒这个的腓力施行这个的神迹，
他看见使徒腓力在施行神迹，
这个西门呢，就即当时这个西门常与腓力在一处，
当时的那位西门他常与腓力在一处，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
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
他呢就觉得非常之惊奇，
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惊奇，
神怎样以这个圣灵和能力，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
高拿撒勒人耶稣，
高拿撒勒人耶稣，
他周流四方行善，
他周流四方行善，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你看看这连串引用的经文，
你看这一连串所用的经文，
这个的圣灵的能力，
这个圣灵的能力
是会带着一些神迹奇事，
是会带出一些神迹奇事，
或者一些异能，
或者是一些异能。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神所应许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必得着能力，
神所应许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如果我们比较全面
的去说，如果我们比较全面的来说，
这些是一种全备的能力，
这些是全备的能力，
包括有道德感召的能力，
包括有道德感召的能力，
就是一种生命活出那种的能力，
就是说一些生命活出改变的能力，
也都有一种宣讲神话语的能力，
也都有宣讲神圣经的能力。
但我们不可以忽略那种的异能的能力，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有那异能的能力。
回到《图书》这本书《隐于能力之源》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属灵能力呢，
我们回到《桃树》这本《隐于能力之源》书里面提到的属灵能力，
它形容是一种可以造成伟大，
它形容是一种可以造成伟大
圣洁品格的能力，
圣洁品格的能力。
他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他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只是接受基督为救主，
只是接受基督为救主，
称自己是基督徒，
称自己为基督徒，
但是表现得信仰表现得若无其事，
但是呢却表现得好像若无其事一样，
不动声色，
不动声色，
根本人家对你信和不信都不知道，
根本别人对于你信或不信都不清楚。
他说同昔日原本逼迫教会的保罗，
他说同和昔日那个被逼迫 的保罗，
他呢后来因为相信基督，
他后来因为相信基督
被人斥责他是癫狂，
被人斥责他是癫狂，
完全是两回事，
完 完全是两回事。
这种的能力是一种属灵的恩膏，
这个样的能力是一种属灵的恩膏，
这种恩膏使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这个样的恩膏使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有一种在地若天的感觉，
有一种在地如在天的感觉。
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候
满有安慰，
满有安慰。
我们聚会的地方，
我们聚会的地方
充满神圣的同在，
充满神圣的同在。
我们整个信仰的群体，
我们整个信仰的群体
发出基督馨香之气，
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
甚至乎这种神同在那种的能力，这种的印记，
甚至乎这种与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印记，
好像初期教会，
很像初期教会。
他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他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令人对教会产生一种敬畏，
令人对教会产生一种敬畏。
今天的教会怎么去理解，
今日的教会如何去理解？
希伯来书二章四节，
在希伯来书二章四节，
那里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他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作见证，
同他们作见证。
留意这个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
留意这个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圣灵的恩赐，
圣灵的恩赐，
一同的作见证，
一同的做见证。
陶书认为今日的教会，
陶书认为今日的教会，
如果想再一次让人产生那份敬畏的心，
如果想再一次的让人产生那份敬畏的心，
我们要重新得着这份圣灵的能力，
我们必须要重新得到这份圣灵的能力，
去找回教会应有的尊严，
去找回教会应有的尊严。
今日的信徒，
今日的信徒，
有时候我们连同人讲多句分享基督咧，我哋都觉得好似一种冒犯啊。
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多个人讲一句，福音都觉得好像是冒犯了他。
但系呢个陶树所讲呢种嘅圣灵嘅能力，
但是陶树所说的这种圣灵的能力，
佢可以摇动人嘅心灵，
它是可以摇动人的心灵，
令听到嘅人感到扎心，
令听到的人感到扎心，
系真实相信基督而有嘅悔改，
是真正相信基督而有的
悔改。佢话唔系靠人口才嘅能力。
他说不是靠人口才的能力，
不是靠我们的辩才，
不是靠我们的辩才，
是一种能够刺入人的内心，
是一种能够刺入人的心，
比良知更能够辨明一切，
比良知更能够辨明一切，
比理智更有确定的把握，
比理智更有确定的把握。
十九世纪有一个的传道人，
十九世纪有一个传道人
叫做穆迪，
名字叫做穆迪。
现在美国有一家穆迪神学院就是他创办，
现在美国有一家穆迪神学院就是
他
创办。他
初期的侍奉都相当有果效，
他出席的侍奉都非常的有果效，
但他发觉自己越来越枯干无力，
但是他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枯干没有力。
有一次聚会有两位姊妹，
有一次聚会有两位姐妹
就为他被圣灵充满来祈祷，
就为他被圣灵充满而祷告，
和他分享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
和他分享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
于是穆迪就开始寻求被圣灵充满，
于是穆迪就开始寻求被圣灵充满。
他说有一天，
他说有一天
他走在这个人车稠密的纽约第五街的上面，
当他走在那人车稠密的第五大道上，
他说穆迪开始呢、感到神的灵大大的浇灌在他身上，
穆迪呢开始感受到神的灵大大的浇灌在他身上，
他马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马上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去享受圣灵充满同在那种的感觉，
去享受圣灵同在充满的感
受。他说单单沐浴在神那种的爱火的里面，
他说就这样单单的沐浴在神爱火的灯光中。
后来他讲了一番的说话，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之前我经常辛苦的去提水，
他说之前我常常很辛苦的去提水，
如今好像活水江河涌流在我的里面，
如今却像活水江流一样涌流在我里面。
穆迪不再干渴，
穆迪不再干渴，
不再枯干，
不再枯干，
满有圣灵的能力，
满有圣灵的能力，
而且呢开始慢慢不断进入一些大型的布道会的里面，
而且开始慢慢进入到一些大型的布道会当中，
主领很多大型的布道会，
主导很多的大型的布道会，
使很多人相信得救，
使了非常多的人信主得救。
那你早上如果按照我刚才所引用不同圣经的分析呢，
今天早上呢，就好像我刚刚用了许多圣经的分析呢，
今日教会必须重新得着这份属灵的能力，
今日教会必须重新得着这份圣灵的能力，
让教会成为令人敬畏的信仰的群体，
让教会成为令人敬畏的信仰群体。
他觉得我们那种的值得敬畏，
他们觉得我们的那种值得敬畏，
因为我们反映背后这位满有大能的上帝，
因为我们乃是反映出那背后带有能力的
上帝。不是觉得牧师很恐怖，
不是觉得牧师很可怕，
不是觉得我们教会那些人呢，哇真的很霸道，
不是觉得我们教会的人真的很霸道，
而是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位上帝满有大能，
而是从我们身上看见那位上帝是
他能够产生一种巨大的能力，
他能够产生一种巨大的能力，
令到人家没有办法不去正视，
令到那些人没有办法不得不正视他，
能够改变一切，
能够改变一切。
所以去到最后，
所以来到最后，
如果神藉着圣灵在你和我身上做工的话，
如果神借着圣灵在你和我身上做工，
使你令他在基督里面对你无比的爱，
使他在你基督里面来对你有无比的爱，
使你体会在基督里面所拣选的恩典，
也使你体会他在基督里面拣选你的恩典，
使你看见他在基督里面所彰显的荣耀，
使你看见他在基督里面所彰显的荣耀。
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
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
你不会再为自己而活，
你不会再为自己而活，
而单单为荣耀神而活，
而是单单为荣耀神而活。
翻翻今天早上的经文，
回到今天早上的经文，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这个是神的应许和预备，
这个是神的应许和预备。
问题是我们自己，
问题是我们自己
是否愿意立志成为圣洁的器皿，
是否愿意立志成为圣洁的器皿，
去迎接这份属天的能力，
去迎接这份属天的能力，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宣扬基督，
宣扬基督，
高举基督，
高举基督。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主，我们愿意成为圣洁的器皿，得着这份属天的能力，求你赐下圣灵的能力，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